病，赶鬼，看异象，做异梦。圣经中记载着许多神迹奇事，现今我们如何看待？请听良友圣经学院袁泽善牧师所教导的神迹奇事课程，让圣经的真理帮助你认识神迹，更能经历神迹。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的学习交流。今天呢，我们继续进入神迹奇事这门课的第13课。上一回我们提到了神迹医病的经历与可能，那么这当中呢，确实我们知道神可以透过神奇的事件或者特殊的例子，让我们不经过医生的医治，病可以得到痊愈。那耶稣时代或者更早旧约时代呢，我们看到神做了这样子的神迹医病，直到如今神仍然可以做这工作。那么问题是，为什么神要这样做，或者我们是怎样来经历的？往往有人说，我祷告了神就成就了，所以呢神都听我的祷告。这个见证这句话呢，好像有点语病了。是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但不是我们说了就算，因为主权是在于我们的主。所以呢，当我们谈到了神迹医病的这样子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接下来的课程就要说到神迹医病的原则。那么袁泽善牧师我呢，提供了三课的这个课程呢，是在于分享或者来探讨神迹医病的原则，因为这很重要。基本原则我们抓对了，那我们在服事也好，在体验上面也好，就不会头重脚轻，或是重这个轻那个，我们要取得一个平衡。原则抓对了就可以了，原则没有抓对呢，往往就头重脚轻了，或者舍本逐末了。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会有三课的课程来探讨神迹医病的原则。在上一堂课最后呢，我们已经有一个小的结论，就是到如今神迹医病还是有可能的，因为呢神愿意怜悯我们。但是呢，问题是神迹医病它之所以存在，不是要强调这个神迹医病，要强调是神的大能。这也是我们谈到神迹医病的原则的一个大前提。我们不是要强调神迹医病，我们要强调是神的主权。那么首先呢，我们讲到神迹医病的原则呢，第一个我们要谈神医治疾病的圣经根据。在讲原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圣经作为依据的。如果今天只是我们个人所领受的，坦白讲啊，非信徒不是基督徒的这些其他宗教的信仰，或者甚至搞迷信的，在他们当中有没有神奇的医病事呢？我暂且不说他们是神迹因为神迹我定位是我们认识的神的作为，但是他们也有很神奇的医病的经验，有没有？有的。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呢，或多或少都可以听说，或者呢也有他们的所谓的见证在传扬的，不管是在农村或者在都市都是有的。因为我们发现邪灵一样可以做一些医治的工作。那因此呢，我们对于神迹医病的一个大前提，我们是说圣经上面它所提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提醒或是一个教导。我们来看圣经当中提到几个，第一个是在出埃及记15章的26节。在出埃及记15章26节这节经文当中提到了，因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那这句话里面呢，是耶和华神的一个自称呢，他对自己的称呼。这句话的原文它的意思是耶和华你的医治者，也就是说耶和华神他的名字也被称作是医治的。神是医治者，这是一个复合的名称呢。在圣经当中，特别是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提到神的时候呢，有很多名字是复合的。 所谓的复合用名称呢，是指着耶和华，已经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名称啊，或者被称作万军之耶和华。但是后面这个词呢，也是相对应加强来强调神的作为。好比说我们读的这段，耶和华你的医治者，或是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句话原文是耶和华拉法，这个拉法就是医治的意思啊。那我们直接就把意义翻译出来了。在创世纪里面，曾经亚伯拉罕说这个要命名为耶和华以勒，以勒就是神必有预备啊，预备的意思。但他称耶和华叫以勒，就是耶和华神是以勒，是预备的神啊。另外呢，在旧约里面还提到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是得胜的。所以种种讲到这个复合名称的时候，就要显明神具有这样一个神性或是属性。那在出埃及记15章的第26节很清楚的讲到，神是医治者，他名字就是医治，表示呢神医治那些仰望他信靠他之人的疾病。不过这里说的医治疾病呢，肯定是有双重意义在其中的。一个呢是属灵的意义，也就是说神医治了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罪。第二层呢，就是指着身体的疾病，让我们在肉身上的疾病呢可以从神那里得到医治。所以神的医治呢是全人的，从里到外的。好，这是第一处的经文。第二处呢，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3章第五节。以赛亚书53章的第五节，这里呢也提到了医治这两个字啊，这是我们中文翻译啊，就是说医治这两个字出现了。那我们得以被医治呢，是因他受的鞭伤啊。我们就发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曾经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伤，他受到鞭伤，在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主被鞭打，这个鞭伤是被一种皮鞭上面带着铁钉的倒钩所鞭打的，不是一般的抽一个皮带而已。当时罗马帝国的刑法里面，这个鞭伤啊，这个鞭打的刑法里面，那个鞭子是非常锐利的啊。所以我们说耶稣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这个医治呢很明显的也是双重的意义。最主要的意义是我们的灵性得到医治，我们的罪恶呢，我们属灵的疾病得到了医治。当然呢，也有身体医治的意义在其中的，神的医治是完全的。好，那么再来我们来看四福音当中，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医治了许多的病人呢、马太路加都曾经讲过，说我们的主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看见那些被疾病所辖制，所捆绑的人的痛苦呢，我们的主就动了慈心啊，主怜悯他们，有能力来医治他们。这些人不论害了什么病，带到主的面前，主按手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就医好了他们。甚至有的疾病呢，根本不用动手，主只要吩咐病就好了。有些时候主耶稣呢还特别强调，这个病人的罪呢得赦了，或者说这个病人因信得救了。所以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不仅仅是医好这个病人的身体上的疾病，更重要的主说这个内心里面灵魂的深处的这个罪的需要呢也得到了赦免了。这是我们的主在医病的当中呢常常用的一个用词。好比说那四个人抬着摊子来的，把屋顶都给拆穿了，那这一个病人这个瘫子得医治的时候呢，耶稣特别还强调说他的罪得了释放啊，他的罪得了赦免。所以呢，主耶稣不仅仅医治了他，还赦免了他。另外呢，在路加福音也讲到，有十个长大麻风的，只有一个回来感谢耶稣，这十个长大麻风的都得到医治了，可是那个撒玛利亚人回来感谢耶稣的时候，耶稣在最后还说你的信救了你。所以我们看到不仅仅治病，而且还有在灵里面的得到医治。 好，在第四处呢，我们来看在使徒行传的部分，使徒彼得宣讲主耶稣各样的事迹的时候呢，他同样也见证神迹医病的这件事，这可以在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我们可以看到的。彼得传讲耶稣是那位弥赛亚，他说主耶稣当年是周游四方传福音，同时呢，主行善事，医好了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魔鬼常常用疾病来捆绑压制人，但是主耶稣呢，看见他们的时候，以慈爱的能力来医治了他们。也因此呢，在四福音和使徒行传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主耶稣是一位医治的主，他所行的是大能的神迹，这种医病的神迹呢，也是一种见证的神迹，是见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他是神差到世上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脱离魔鬼撒旦各样作为的一位救主。所以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从旧约到新约，新约里面除了四福音里面记载的主，到了使徒行传彼得宣讲主所做的事，都提到了神可以医治各样的疾病。因此呢，圣经当中记载这些事情的发生，表示神做这些事。那么有人就讲，那现在是要做还是不做，有或没有呢？实在话，我们亲身的经验感受到神仍然在做工，也因此神迹医病的圣经根据很明显的是存在的。那么到了我们现今的世代里面呢，我们生活上面事实也是可以经历的，但问题就在于我们怎么看待它。我们今天所经历到的神迹医病，跟圣经里面神所医治的或者耶稣所医治的有所不同吗？我想我们很清楚，都是我们的神在做，但是呢，我们不是要高举这个神迹医病的这个事情，我们透过了圣经的记载，让我们知道这些神迹医病之所以记载下来，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否则呢，我们跟那些其他宗教信仰或是搞迷信的，他们讲的神奇的事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看到有圣经的根据，但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指点，那是为的是荣耀神，彰显出耶稣基督的荣耀来。好，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们的原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下，再进行下面的课程。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谈到神迹医病的时候呢，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是有这方面的根据的，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就是耶和华医治的神。那么同样的，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动了慈心，他有怜悯，有慈爱，医治许多的病人，所以肯定呢，我们的神是愿意来医治我们，这而且是我们现在讲没有透过医生的这个医病的管道来看的。但是呢，这是一个圣经的原则，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为的是荣耀神。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探讨神迹医病的原则第二点，就是有病呢就可以来求主医治。我们在分享这一点的时候要很小心呢，不是说我们这个不去看医生哈，问题是我们可以来为我们的疾病求主医治，这是我一定再三要强调的部分。否则啊，弄到最后变成说有病的不用看医生，只要祷告就好，那 这个最后我们会有一个结论的哈，我会提醒大家的。那因此第二个原则呢，是告诉我们说有病是可以来求主医治啊。那圣经当中确实是这样吩咐基督徒的，当我们有疾病的时候可以来求主医治，我们可以放心的在祷告当中祈求主怜悯我们医治我们。这记载在雅各书五章14到16节，雅各书五章14到16节这段经文呢，我们要来读，并且呢待会要更多的来思想这一段经文当中的几个重点跟提醒。好，我先读这段经文，雅各书五章14节到16节的经文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好，在这段经文当中呢，常常被用来说我们要抹油祷告。没错，从字面上很清楚我们看到啊，就是有这样一个医病的一个手法。但是呢，我们不要忽略了，在这段经文当中真正所要教导信徒的是什么。确实这里面包含了这个为病人来抹油祷告啊，还有更重要的其实是谈到后面祷告的果效，还有呢就是彼此要认罪互相代求。所以这一段经文跟医病有关联，但是它的着重点不是只有医病而已。首先我们来看它有几个要求的。第一是当我们有人生病啊，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怎么办呢，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请教会的长老来为生病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因为呢教会长老是教会的负责同工，不是说这个长老呢他具有特别的医病的能力，但是因为他代表着教会，他是在神面前被神所拣选来照顾带领帮助神的群羊神的儿女的一位服侍的人。所以呢这个长老未必是职称上的称呼啊，这个长老乃是指着位份职责上的一个称谓，也就是说教会的负责同工啊，不是说他有一个头衔叫长老。在我们现实的教会的服侍当中，这一位长老有可能就是教会里面的牧师，因为他负责牧养，而有的教会里面未必有长老这个头衔，是不是？那也有的教会未必有长老这个头衔的人，但是确实有所谓的领头羊，或是呢负责的同工，那其实就是指的这一位了啊，虽然不一定有长老的这个头衔，但他就是承担这个责任，因为他代表着教会，因为他需要牧养照顾羊群。所以这里面讲的长老就是指的这样一位服侍的人，要做什么呢？请他们来为他们祷告，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的长老用的是复数啊，不是单一的，所以不是唯一只有那一位。凡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带领的或是照顾群羊需要的这样子的一位同工，他可以奉主的名来为生病的肢体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主来医治啊。所以这不是某一个人才具有的一个权柄，这是神托付给照顾群羊的这些负责同工们所需要给他们这个羊群帮助的时候给的一个权柄。好，所以不是单一的某个人啊，这是我们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的重点。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也提醒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当他们为他抹油祷告时候呢，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所以强调一个要有信心呢，啊，要有信心，出于信心的祷告神一定回应。但是呢重点是这个信心的祷告不是照我们的意识来成就啊，这个有信心的意思呢是我有信心交由神来主理， 全权由神来负责，一不一毫都在神的手中，这才叫真的信心啊。有的时候我们说我有信心是上帝照我的意思啊，我很有信心他一定照我的意思做，那就是这个超越我们的权限了。我们不是神啊，我们不能命令神啊。所以这边要有信心的祷告是这个信心是神他所立定的原则呢，我们相信神不会违反这个原则。哪里有信心，神就会在哪里显出他的能力和恩典，主权在于神。因此呢，这里边讲的信心不是说我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信心，而是我无论神怎么做我都愿意接受，这叫做信心。好，这是这一段经文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厘清的。再来第三方面就讲到了要认罪。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讲得很清楚，因为有的疾病呢跟罪有直接的关系，有的时候跟罪呢虽然没有直接的关系，可能是间接的关系。那么无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我们都要对付啊。这个罪你要对付掉。所以呢，在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也要做自我的省察，我们要谦卑真诚的在神面前认罪。而这个病人呢，他的罪得了赦免，他的病也就自然得到医治。那同时呢，在雅各书还教导说彼此认罪啊，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帮别人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真的关心他哦，那我们就发现呢，我们要为别人祷告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要互相的代求，要在主的面前要有和睦的灵，要彼此和睦。所以呢，有的时候很可能就要向神承认我们不和睦的罪了。所以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前面先有三个步骤。第一就是当有人生病了，怎么办呢？请教会的长老来。请教会长老来就是请教会遮盖者，这个服侍的照顾群羊的这个领头的，他来为我们祷告啊。那么不止一位哈，是他们。所以有这样一个权柄的人可以奉主的名用油为病人祷告。再来提到的就是要有信心啊，这个信心不是神照我意思做，而是神你不管怎么做我都相信。还有呢，有罪的就要认罪，因为很多时候疾病呢是因为犯罪的，犯罪得罪神远离神，那魔鬼撒旦攻击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不在神的保护跟保守当中，自然呢我们就会遭受到疾病的攻击。好，所以这个时候认罪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以后的课题还会继续讲到生病不一定跟罪完全有关联啊。在约伯记里面我们就看到约伯遭受到很多的苦难啊，不是他犯的罪啊，这是神的一个旨意在里面。好，这个我们以后的课题会谈的哈。那因此要认罪。再来呢，我们在后面会看到有两点要分享的，就是雅各书作者提到要彼此的代求，而且更强调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那么我们在一段音乐休息之后，继续下面这两节经文的分享。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生病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当然我还是要说啊，我们能够看医生的你还是得去看医生，因为医生也是神啊赐给他们智慧，让他们透过所专业上面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疾病啊完全得到医治。可是呢，圣经也提醒我们，这有病的呢可以求主来医治啊。所以有关于这方面呢，我们也不要放弃了啊。很多时候基督徒呢过度依赖医生了，所以呢到一个程度最后是医生说没得医了，才想到说哎呀我现在生病了要来祷告求主医治。 啊，这个有病求主医治呢不丢脸了，但我们不是搞迷信的啊，很多时候呢这是一种生活上的操练。你不要以为说信耶稣呢是一个理智上的一个宗教行为啊，在情感上面我们不太麻烦我们的主，这就有问题了。因为信耶稣是生活上的层面，每天都可以经历的啊。因此有病了，照雅各书的教导可以请教会的长老来啊，那他们呢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这个病人，为他祷告。所以当我们有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请教会的长老啊，这个长老我们知道不是指的有长老头衔的人，而是教会的牧养者的带领者，那我们就请他，因为他的职分他的位分神安立他们啊，虽然不是透过一些宗教的一些礼仪，但是他们却是拥有在教会当中的这样一个权柄，那么请他来为我们祷告。那信息里面我们课程里面也谈到了要有信心啊，我们的信心不是说我一定会好是自己在那边讲的，而是我相信神按着他的慈爱怜悯他来医治我，急或不然，这个信心还要更深一点，没医好也是神有他的美意啊。这个在以后的课堂里面，我们在课程里面会继续来讲到这样子的信心是怎样的经历。还有在信息里面我们也特别强调要认罪啊，因为罪拦阻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罪使魔鬼有机会攻击我们。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第四点，针对雅各书五章14到16节呢，第四方面，特别是第16节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所以呢，我们可以得医治里面有一个要件，就是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确实，教会的长老来为我们抹油，为我们祷告，这是一个部分啊。甚至我们严格讲起来，没有抹油就不能够为他祷告吗？还是可以的啊。所以不要把它变成教条式，不要变成律法了。很多时候啊，我们信主到一个程度啊，变成另外一种法利赛人啊，就是照着字面上啊，就矮板的来做，而忘记了原来它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在后面你看，这个雅各书的作者讲得很清楚，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我相信这个得医治不仅仅是那个病得医治，而是在肢体彼此之间的这个问题呢，就得到了解决了。确实有人地方就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感谢主，当我们因为有人生病的时候，我们愿意彼此来代求，发挥在主里面的爱，使我们就可以得医治啊！不仅仅那个病人可以得医治，我们心灵上面所受的创伤也一样可以恢复过来。最后第五点所强调的就是这个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如果代祷人有罪啊，这样子也会影响和减低他代祷的功效，甚至呢他有罪根本没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为别人来祷告了。因此我们要清楚自己要认罪，彼此认罪当中呢，我们先要对付我们的罪。义人的祷告之所以能够发出力量是大有功效，乃是在乎神拣选了我们，悦纳我们的祷告。好，所以呢很清楚的，我们自己要除去一切的罪恶，那么这样子的在主里面的彼此的代祷，这个医治呢就能够成就了。感谢主，让我们能够透过圣经当中的记载，对神迹医病的原则有所了解。今天的课题到这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星期星期